一个重点呢、啊，得成以忍这个这几句话呢，它的重点就在你能不能转动你自己的心里面的那个念头，在决定的，决定你是不是要遭遇那么大的困局，那有那么大的烦恼，是这样子的。所以隋朝的时候，隋智者大师呢，他是天台家的方式，他以天台判教提出了一个他的简单的方法。他说一个是空，一个是假，一个是中，啊，空这个问题我们几次都给各位解释说，不要把空解释成没有，要把空解释成净智，清净的净，智慧之智，把空解释成净智。这个净智也就是我们的自性般若，就是我们真正的自己，那叫做空。这个空，有这个空去面对那个假，假就是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管是顺是逆，你这个空会去面对这个事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也就会觉得把事情看得清楚，你就会把事情看清楚了以后，我们就容易切入的比较中肯，就会把它切得比较好，不会自己走偏了，不会走入边界啊。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各位这个复习六祖坛经其中的一段我们念给各位听听啊。他说善知识，他说世界虚空啊，能含万物色相。那个虚空，世界虚空并不是指没有啊，这个世界虚空就是它是有弹性的，有非限定性的，所以这个地球多生了几个人它也能包容啊，那少生几个人它也能包容啊，指的是只能含万物色相。它日月星宿山河大地前缘西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啊，那么一切大海啊须弥山等总在空中。他的意思是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一个空，这个空是非限定性的，所以他才能够不断的包容。你那个车子如果多上几个人他就不行了，可是这个大地不一样，你多上几个人你改变了它不了多大，它不断的包容你。你要最后用原子弹把这个地球炸成两半，它也包容你炸成两半，它不会说我不肯。你要做什么东西它都可以包容的，指的是指这个空。空是非限定性的，人有这个非限定性的时候才能够去承认别人的需要，承认别人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性格，这样子那么这个家庭之间人际的互动，同事之间人际的互动才会好，自己的顺利啊，在自己物质的需求上才不会在这个地方起冲突。但世人性空已复如是，如果我们的人内心里头能够保持这个性空也是一样，自信啊能生万法是大，我们内心里头其实可以包容很多东西，它才叫做大啊。我们能包容各种不同的人，我能够欣赏各种不同的人。其实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脑子实在是有问题，我们会去欣赏一个人说这样叫美，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欣赏另外一种人叫美？我们只有一个标准，我们长期以来被训练成只有一个标准，说这个人长成这样才叫做美，只有两只腿的才叫做美，一只腿的就不美。其实一只腿你也可以欣赏他，看你是不是欣赏他，是不是？那我们正常人我们觉得说这样叫美啊，那个人如果厚道的很厉害，我们说他厚道他不美，不，你仔细去看，厚道也厚道的很美，李登辉也很美啊，是不是？只是说你用什么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而已啊。你说你那小孩子啊，长得不高，瘦瘦小小的，但他还是你还是会可以很喜欢他，你不要常常一直觉得很怜惜他，觉得他这样子哈啊，好像又矮又瘦不好看。你要想，矮的人有矮的人的优点，啊，有矮的人的福气，哎，矮人搞好气，哎，他就这么讲就好了。说真的，矮真的没什么不好，看你会不会欣赏。你看他演一萍的那他的故事里头，他就是这样，他的老板就是会欣赏演一萍的。演一萍从学校毕业开始要去工作的时候。哦，他是一个推销 他是一个行销的这个大师级人物啊。他从学校毕业开始要去工作的时候，找到这个老板，这个老板怎么跟他讲？我看你跟我一样，必须以矮来取胜，因为他自己也矮。你看，他不会觉得说，我恰你一个因为三斤够薄病也没得痛啊。他不是，他反而跟他讲，他说你必然到最后必须以矮来取胜。严立平说，没有错，我虽然矮，我瘦小，他才145公分，小小的个子。可是你想想看，那个那么矮的人，他所接触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忘掉他，永远记得，不用名片人家都会记得。你长得很漂亮，都跟差不多人一样，那么多一样，差不多一样高，你要叫人家记得你还不容易的，尤其是在商场上啊。但是靠知名度也靠人缘的，这个人人缘也不错啊，可是对我印象很好啊，他那个矮就变成了引发很多人注意的一个焦点了、啊。所以矮没有什么坏处啊，我们会去欣赏它、啊。那我们常常失去这个空性，我们一直有一个固定的东西，认为人必须要长成什么样子才好，就是这样。啊，以前我母亲她就讲，谁家要做媳妇儿，说，然后问她，阿来唔爱先做三么官，你觉得怎么样？我母亲会这么说，哎呀。那看定义的好，人若定义哈，定义就是水，无定义就是歹，真简单。定义，你看了你中意，你觉得很欣赏他，管还是爱，不爱还是善，拢水的。你若无定义，你较缘投咩呢？无定义，你较水咩呢？无定义就好，少年人好就好。哎，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说，这就是空性，像这样就是空性。什么空性？就是它非限定的，不是把你绑死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诸性能啊，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啊。若见一切人恶之于善啊，尽皆不取不舍，已不染着，心如虚空啊，名之为大，故曰摩诃啊。善知识，迷人口说，智者心行。你要注意，迷的人只有嘴巴说一说，智的人真正的人是他真正用心，而且真正去实践。你仔细去看看，你应该多去欣赏。哎，这个人，这个人嘛真高追。哎，这个人，这个人的特性是这样子，你的人际关系自然就会好起来。你要去欣赏你家里的人，你要欣赏你周边的人，你才可以。其实光是能够懂得一个欣赏的眼光去对待周边的人，你的度量就大起来，你的般若自信就真的就开始慢慢有了。这很好玩，你有空你就面对那个假，假就是一个事件一个人物，然后你就会切中，重重耿耿的产生了一个活活泼泼的智慧。所以空假动作解释很简单，就是这样，而不是说我把东西都空掉以后啊，这个也是假的啊，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是空空空空，什么都没有。你不是空假中的解释，不是这样解释的。那你看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它确实是如此的啊。你很挑剔什么东西，你就开始有了，你限制在那里。比如说你就是不喜欢啊吃蔬菜，可是今天偏偏啊，就是太太给你炒了三个蔬菜，你内心就讲你讨提纲，你就讲我可能爱吃吧，我不吃菜，你给你弄炒了三个菜都是你喜欢吃的，你那这就是连吃东西都会被一个东西绑住，你只想吃荤食，不想吃啊蔬菜。你给他试试看，干嘛要遐好食？我试看卖啊！是如此。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听过我买回去的东西，我母亲说过一次不好吃。我啊，师母在这里，师母也讲过好几次，说他买过的东西回去给我母亲，我母亲从来没有讲过他不好吃。你买一件衣服给他。他只是很高兴跟你讲，哎呦，这个现在在水，而且不聊过别吧， 他讲的是真心的，你看到他那个欢喜是从真心里头出来的，所以做主女的人很好做，你知道吗？不止很好做，可是他的包容有多大？你要想想看，因为他那个包容很大，那你看到他那个表情，你会忘掉了看，说他那个手在看那个布哈，啊，过来说说的哈，啊，这个料，我来过这这嫩啊，哦，这真好，这真好，哎，啊，不过都有啊啦，啊，以后哈，一个我今嘛真济人啊听啊，以后我很多可以穿的，啊呢，啊他会给你穿，他说你买了他会穿给你看看，嗯，不错。你如果买了一个东西，多挑剔，没有人会买给你呀、啊，哎，没有人会买给你、啊，是不是？我是希望的保持着你们那啊，要学学我，我每条领带都是师傅买的，我的衣服通通都是师傅买的，哎，你不要养到最后说都是要自己买，那你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买回来的都是最好的，要这么想，对不对？哎，今天好，今后，哎，这个就得保今后就好了。你试试看吧。你觉得啊，在你的家庭里头，这些事情是要慢慢去学习，也要一段时间以后，你才会有领略。这东西你看起来你是不执着在某一个点上的时候，你的空性就开了，你的空性就会开了。那我们再看看哈，这部经的第二个阶段哈，他提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他说菩萨啊所做的福德啊不应贪着啊，那么是故呢说啊不受福德。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去贪着一个福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想，如果我的一个行动或一个行为常常都去贪着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被这个东西给绑住，绑得紧紧的？我们什么事情都透过这个点来看问题的。这没有钱我不想做，这个没有什么收入我不肯做，那你就很多东西就被你的自由性也开始被绑掉了。那好，我不贪着福德，那所以我们不受福德，不受福德就不会再跑到这个地方来受这个苦。人间是苦啊，乐是参半的，你如果没有那个苦就没有那个乐，你想要那个乐就必须承担那个苦，所以你受了福德的时候就同时你也就又受了那个苦，是一样的。所以他告诉我们的是菩萨啊所做的福德是不贪着，不是告诉你不去布施，你还是要去布施，但你不能够贪着。这个事情我还是来复习各位一个观念啊。我过去给各位谈到这个虚云老和尚，他在云门事变的时候，那这个当地的这个啊在这个云门山啊，那云南这个地方的军队把他这样打，这样这个抓起来扑扑在地这样子哈、啊、摔，然后把他打到最后，他就是躺在那个地方，只剩下心头是暖暖的，就这样而已。可是他光是在那个地方停在那个地方的时间，后来他的弟子把他看他还有一点，后来有点气，就把他弄吉祥卧，让他吉祥卧。可是那一段时间是有好几天的时间，你来算起来，是好几天的时间，他一直卧在那个地方，用那个灯芯去试试看，是没有什么气，只有心这个地方是暖暖的。他是一个是坐禅功是已经是大地很好的一位。当代的啊，这个禅宗啊，这个大师啦、啊，他受了很多的委屈啊，结果他就在 被击打的时候，他已经入定了，他已经到多帅内院去了。他说我只去了多帅内院，听了弥勒讲了一场经，然后我就回来了。结果没想到这样来回啊，他就听了一经回来，就将近十天，从发生被打一直到他昏过去，将来回十天。那他到了弥勒那边听了弥勒讲经的时候，他发觉他周边的人，在弥勒那边的人，他念得出来，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人，有在家居士，也有出家的师父，某某人坐在那里，他就坐在前面的第三个位置，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在那听经。这一部经还没有听完，弥勒看到他了。他说你怎么会在这里呢？这个时候还不是你来的时候，你回去吧。可是虚云老和尚的回答是，弟子业障深重，我不回去了，我要在这里。意思是说我不想在那个地方再回去了，我要再回去受苦了，我业障深重，我想在这里。他说不，你的宿缘未了，你过去的宿缘未了，那你现在必须啊要回去了。然后弥勒跟他讲了一段话，所以他叫他的弟子啊，等他从定中病中一起来，他说你赶快拿笔来把它记起来。那他就叙述弥勒当时跟他讲的这段话。他怎么讲？他说四字合分，波水一个，莫昧平盆，今无厚薄。这是第一段。你看四根字是分不开的，所有的业障业事跟你的智慧是分不开的，四字合分，你现在受的业障跟你的智慧是分不开的。你受了这么多的痛苦，你现在所遭遇到的困难跟困境，其实正是你培养智，它本身只要一稍转念头，它就是智慧，你只要越过它，它就是智慧。叫四字合分，波水一个，它就像波跟水，其实都是水，波浪的波，波浪一个的波浪跟水是同一个，它只是形状不同而已。波水一个，莫昧盆品，金无厚薄。你千万不要以为盆金盆跟金品有什么不同，金盆跟金品都是金子做的。莫昧盆品，盆品你是盆，它是品，你们的人生遭遇不一样，可是金无厚薄，都是金，没有厚薄也没有盆品。莫昧盆品，金无厚薄。信量三山，麻绳窝角啊，凝成光影，并为去祸啊。这一段就更重要了。信量三山，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话。这四个字，信是指我们的自信。他讲了两个山，一个山是第一个山，信是生无信啊，相无信，圣亦无信，那个是指第一个信。第二个呢，另外一个三个信呢，啊，那是指就有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是依他体性啊，片计所执性，缘成实性，这有三个信。就是第一个是生无信、相无信、圣亦无信，三个信，那是讲就是说本性是三无性啊。可是三有性的部分呢，是依他体、遍计所执、缘成实，这三个叫信量三障。我们简单稍微解释一下，他告诉你，你所升起的一些念头没有什么本质，那些东西都是你自己意识里头所产生出来的。生无性，生不是本来就有，就有的有些本质存在，没有，只是你自己意念在那里想来想去，因缘所生的。生无性，相无性，所有的现象界的东西都是生出意灭的，没有本质，相无性啊。圣亦无性，圣亦无性就是圣贤，圣贤本身也不是只有一定的标准成为圣贤，圣贤是智慧打开以后，般若心打开以后，那个是非限定性的，所以无性，它没有特殊的本质，它是空，空性，它是生无性、相无性、圣亦无性。我们活着一天，不断的 这些经验，那就是依他起。我们的观念都是跟其他的人互动，或者跟这个环境依着这个环境而形成的，它不是本来就有的。你的那个我也是依他起的，你有一个我，你说我这个我叫什么名字，其实你只要到妇产科去看看，刚生出来的小孩子根本没有名字，你还别人骂你说某某人你这个混账，你就在那很生气，你有什么好生气？那如果你生出来的时候你的名字不是那个某某某而是张三的时候，你就不会生气了。名字本身也是因缘所生法，是依他起的。我的名字是我的老祖父起的，我的老祖父起我的名字的时候，他想啊，我每天都到山上去砍柴，好啊，都在那个短了九刀兵一样啊，就给他取个名字叫石岩，哥哥叫做时间，他叫石岩，又生一个女孩子，我的妹妹就生个慈兰，弄条九桃，零零扣扣，通通进去了。那依他起呀、啊，啊，我有了我的人生里的我的观念也是依他起的。我成长过程当中，我的父母亲对我的态度，我的朋友对我的态度，我的老师对我的态度，就形成我对我自己的评价，那是依他起的。可是我有了这些依他起，我会骗计所值，我会执他执得很紧。不只知道这个，只是我想要的东西也会值得很紧，叫骗计所执性，然后再来是缘成实性。可是有一个不属于依他起，也不属于骗计所执，可是它就像一个花托一样，底下那个东西是你看不到的，那个不断在那观摩集的那个，就是现在在这里讲话，你可以听得到、讲得到、看得到，可是后头还有一个你看不到的、你听不到的那个本体。他用了我这个资粮在讲话，那个东西就是缘成实性。你可以讲一下信量三山，麻绳窝脚，明成供应啊、哦，并为去祸。其实人生就像一个梦一样，就像一个啊、哦、杯弓蛇影一样，你可不要把它看错，说那个东西是蛇啊，那只是一个影子而已。你可不要把这个东把这个要把它看得很清楚，你不要把人生当作是啊。这个把麻绳看成蛇啊，把蜗牛的那个两个触须当它是脚，它不是脚，一个崩解一个丢以为一把不是干，你不要看错了，意思说你不要看错了，人生不是把你所有的这东西看得这么紧，这天输掉你就很难过，孩子没有考上大学就很难过，孩子没有考上高中将来就没有前途了，你可不能这么想。没有考上前途只不过是书读，没有考上大学只不过书没有读得那么熟，你要看清楚，只有这样而已。没有考上高中只不过是那一天他生病了又没有读得很熟导致的，就这样而已，而不要把它看成说前途都没有了，你不能把这东西看错了。所以凡生梦宅啊，幻无所住，凡生的梦宅它是变化不拘的，像幻一样，你千万不要无所住，你千万不要去执着。知幻即理，离幻即觉。你能够离开这个幻的时候，你就能够觉，大觉圆明啊。那么渐进深罗，空花繁盛，善恶安乐。你能够真正的大觉圆明了以后，有一番真正的醒觉以后，你就会发觉，你的心可以到着深罗万象的世界。善的、恶的、凡的、圣的、空的、实的、好的、坏的，你都会觉得他是他，他不是，并不伤害到你，你不会在那个地方被他卷走的。就好像你在花园里头走过，你并没有被黏住，被那些花黏住一样的。所以你好像你涉过一个河，你并没有溺在那个水里头一样的。所以悲怨度生，梦境失作啊，那么请结业当头，警惕啊，普觉。他讲说，你现在回过头来再跟虚云老和尚讲了，他说你要注意，你要悲怨度生，你要有慈悲，有真正的大愿力去度生，去度化这些众生。梦境失作，你受了这么多的啊九魔十难的事情，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梦啊，但是别人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去做，节业当前，警惕不绝。你在这个劫难当前，你要常常警惕，而且时时刻刻保持你的决心。苦海慈航，勿生退却。你在这个苦难的苦海里头，你像是一个慈航一样，你要渡了这个慈航，千万不要有退却心，勿生退却。莲开泥水，端坐佛陀。莲是长在那个污泥里头，但是而不染。莲开在污泥的里头，莲开泥水，啊，端坐佛陀。有一天，你就可以真正成如如佛。这个是，啊，他在这个云门事变以后所讲的这段话。我对这段话，郑老师对郑老师的影响很深。我的一个很多的一个这个。在我的生活当中的一种改变，看了这段话以后，啊，我觉得让我更能够把一些东西理得很清楚，而把重点抓得更稳。我们要注意，别愿众生梦境失作，劫业当头，警惕普觉，苦海慈航，勿生退却，莲生泥水，端坐佛陀。啊，要注意，要端坐佛陀，就一定是有这么多的苦难。无论你的苦难是什么，那记得，没有经过苦难，就没有那一份得也；没有经过那一份辛苦，就不会有那一份你自己真正开朗可以端坐佛陀的那一份滋养。所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种种的辛苦，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种种的难过的东西，折腾的东西，甚至于是疾病的，我自己受到的很多的折磨或不顺利的这些东西，都属于你的劫难。劫难当头，一定要警惕普觉，你要常常警惕自己，时时刻刻有一份觉察，自己知道不会从那个地方啊走失。所以有人这么讲，老师，我这样子拜愿，我这样子每天做定课，我每天在念佛，我的小孩子还是这样子。老师，我真的怀疑这样有没有什么用。我说，你如果这么讲就没有用了。你以为学佛就是你念了以后佛陀就替你做事，替你的小孩子念书，那就没有用了。我不需要你这样子，我需要你学佛的时候是精进的，你能够看清楚考几格考不及格，这个地方善恶安乐空花繁盛的事情，考不及格再读一点嘛。你们要去一定要有这个胸襟才好。我对我小孩子我一直都是这样，平常生活的事情我当然不错的不对的地方当然都会讲，越大我就越不会啰嗦了。小的时候要多讲一点，大的时候就不啰嗦了。他要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他只跟他讲一件事情。孩子听我说，大学没有人讲一定要练四年哦。虽然大学是四年毕业没有错，当然医科的不是四年哦，不见得一定读四年哦。你也可以读五年，也可以读六年，你可以自己把学分拉长一点，这都可以的。你能读多少算多少，不要太勉强，慢慢读都没有关系。生命不是这样子，生活不是这样子的哦。哎，如果你认为读得很顺利，你想要读一个其他的辅系，那你就去练，练六年也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的？啊，你觉得你慢了比别人练，你不读辅系，只读一系也读六年也没有关系，你不要以为这有什么不好，对不对？终究这才是正办啊。你们有人会说，郑老师你怎么会那么没有出息讲这种话？不，郑老师不是没有出息，郑老师是讲了一个非限定性的东西，就是大学不是四年，当然你也可以读三年呢、啊。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非限定性的东西，是这个意思。我们能如此才可以。那么好，你看，在这一品经里头，啊，那么这个不受不贪，不受不贪就不会执着，不会执着啊。那就比较平静。那你看看啊，这个 一跳吧。这个在佛经里头，那么佛陀他这么说啊，就是在阿含里头有这么一段话，他这么讲啊，他说能以愿心中悲润心平等，能够在愿心呢、啊，就是冤亲债主那个冤呢、啊，亲是很亲近的哈、啊，不管是冤亲债主或者是亲密的朋友或族人，就是能以怨亲中，能够在怨亲好人坏人怨亲之中啊，悲润心平等，你内心里头有慈悲心啊，用这个悲心慈悲心来润饰自己，而得到平等心，也就是说用悲慈悲来润滑我们自己的平等心的话，出于慈悲才能够产生这个平等的话，如是诸菩萨，像这样子的菩萨，这样才叫菩萨，名为菩提心。他说那才是真正叫做菩提心。那你想一个人能够保持那一份平等心啊，能以愿亲中跳得开来，能以得失中跳得开来，这样子的，那就是不贪啊，也就是他也就不想福德，那能如此，那么他的功德啊就是无量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啊。等一下念佛的时候，这个有一位同修哈、啊，叫秦淑啊，那他星期六上午，明天上午9点哈、啊，在这个国泰医院要开刀，他患的是乳癌啊。我们等一下念佛的时候啊，那么各位一半回向自己，一半回向给他。我们念佛。